高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，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，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。二徒弟了静挺高兴，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，旁边有个跨院，陪着他进了院了。这个院里啊，大和尚、小和尚、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，一看了静来了，赶紧起身迎接。大伙注目看了看窦尔敦，交头接耳，不敢高声，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，就知道这小伙长得身材高大，五大三粗，浓眉阔目，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，好像个托头，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。庙上的规矩严，谁也不敢打听。了静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，这配房一拉六是十间，里边有个和尚不到五十岁，这和尚叫知本，是这儿的负责人，赶紧迎接了静。二叔您来了
啊。来了。我说知本呐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
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，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，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，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，你就叫一声师叔吧。阿弥陀佛，师叔可好。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，一看对面的和尚五十来岁了，自己才二十来岁，就以长辈相称，心里觉着不舒服，但这玩意儿讲不了，辈分在那摆着呢，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，他就是十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，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。行完了礼之后，了静告诉你师叔就住在这儿了，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。我马上去准备。这知本呐、干净利落，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，跟了静和窦尔敦说，二位师叔你们请在里边看看吧，这间房间怎么样。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，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，一张木床，地下一架方桌，两把椅子，香炉、香经卷都有，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。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，倒也干净大方。了静转回身问窦尔敦，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？
行，
太好了太好了，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，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，他是这儿的负责人，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。
我明白我明白。
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，了静就说，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，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，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，走吧我陪你转一圈。窦尔敦也愿意这样，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，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。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，好大的文殊院呢、他心里默默地数着，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十三层大殿，东西的跨院，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， 这什么年头修的呢？工程浩大呀！他们看了大雄宝殿，看了观音楼，看了藏经楼、天王殿等等等，都转悠了。后来又到菜园子、国圃，又转了一圈，然后从后门出去，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。窦尔敦站在这儿，放眼一看，嚯，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！极目远眺，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。远处白云飘飘，远山近水，再看看庙宇，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，世外的桃源。要在这儿一住啊，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。他看着看着，往那山坳中一瞅，远处还有一片建筑，壁瓦红墙，十分壮观。他就问了镜二师兄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哦，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。那咱去看看吧。我看今儿个不必了，别忘了望山跑死马，咱要去那儿再回来，往返就得20多里路。”“
哦，
那是什么地方？”“那是罗汉堂，早晚师傅能领着你去。”窦尔敦也没深问，从后门又回到庙里，转来转去，转到一个大跨院。还没等进院呢，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，嘿，嘟嘟嘟，嘿，踏，嘿，踏，嘟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，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。他心正想着呢，了镜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。进院一看呢，好，这么大个院子，三合土铺的地，溜平啊。再往院的角落观看，有兵器架子，上的排列着18般长短的兵器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盾子、铁锁等等等，是应有尽有，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，夺人的耳目。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，远处有箭靶，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。往院正中一看，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，有的单独练，有的集体练，还有的练对打的，有的练的是拳和掌，有的使用的器械，练的是热火朝天。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，长得是5大3粗，大脸盘子，浓眉阔目，大概是个当头的。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，什么地方不合适，手抬得不到位，腿踢得不够高，在这给点拨。窦尔敦的很自觉，怕影响人家练功，就站到门旁边了，聚精会神在这看着。了镜倒背着双手，把肚子一舔，看看窦尔敦，又看看练武的和尚，心情挺高兴。师弟啊，二师兄，你对练武还喜欢吗？
我自幼酷爱武术，我喜欢的要命
啊。练过吗？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，了镜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，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，所以他不知道啊，故此才这么发问。窦尔敦一乐：“我爹就爱练武， 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，也就是一知半解吧，光喜欢，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。
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，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。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，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。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，一闭嘴少林，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。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，执掌院规，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，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，在这儿出家跑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，那么就是练武，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。你看看，我光说不行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？这是一个练武坪，咱们庙上能有四五个这样的地方，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，所以叫他们分开练，这就是第一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呢师弟啊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，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。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，实质上太难了，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。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是不是呢？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。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就下苦功，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。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，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，我盘算了一下，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-30成，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，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。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。是是是，窦尔敦挺虚心，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。正在这时候，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，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，大家休息休息吧。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，大家全过来了，有的是了尘的徒弟，有的是了净的徒弟。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净的徒弟。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净近前，师父您来了。 来了。我说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
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，
了净就给介绍，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，娘家姓窦也是我师弟，论辈分你应当管的叫师叔，过来见过师叔。
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，稍微打了个奔儿，愣住那么一下，紧跟着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小侄参拜师叔。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，问了净二师兄这谁啊？这是我的大徒弟呀，因为他长得黑，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，人送绰号叫铁面佛，法号叫知红。知红啊，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，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，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， 如果练不到地位，你要多加指点，懂吗？
哎，是是，师父，
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，我非常欢迎。可有一样，是在这第一处练功的人，没有十年的功底儿，没有资格参加。我斗胆问一声，我师叔会练吗？他这两下子行吗？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啊，我就怕我师叔啊刚学乍练跟不上，他要跟不上那就费老了劲了，相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，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，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？我这意思呢，咱这分五处，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五处，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两三年把式，正是打基础的时候，如果我师叔上那练我觉得合适，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？闹了半天那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，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，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，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。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，极其聪明，听话听音儿，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。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，心说你把人瞧扁了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，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？这当着我的面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，罢了，这也不奇怪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，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，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，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。了敬听了徒弟的话，点了点头，转回身问窦尔敦：师弟啊，方才他说这套啊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咱们是亲师兄弟，无话不谈，我就问你句实话，你究竟练过几年功？方才你也看见了，如果把你放到这儿，你能跟得上跟不上？你有信心吗？能负得了这个苦吗？要觉着不行，师兄我另行安排。
二师兄，这么说吧，我呢练的虽然不精，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，方才我也看过了，不就这两下吗？我觉着没问题。
没问题？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？
二师兄，不是我说句大话，
何止能跟得上啊，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。
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，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，
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，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，你太小瞧人了。
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，心肠也直，人缘也挺好，就有一个毛病，性娇气傲，目中无人，刨出老当家的和师伯师父之外，谁他都瞧不起，不准旁人超过他，因此说话说上句。另外呢，他练功练得也不错，的确是有两下子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，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，你算个什么呢？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？
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的，你那两下行吗？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，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，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。铁面佛想到这儿，有心挑衅，所以说话也就僵豆而顿。师叔，好，说得好。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，咱这样行不？您当着我们的面儿，您练几趟可以吗？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，也长长见识，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。我说各位啊，大家同意不同意啊？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，这一百多和尚都听他的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，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，觉着自己了不起。听大师兄这么一说，和尚们跟着起哄，好，同意，赞成，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，我们开开眼，鼓掌。这不叫将军吗？了净是干什么的？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他把脸沉起来了，刚要制止，他不愿意怎么办？怕老当家的怪罪。可是窦尔敦说话，哈哈哈哈，好吧，既然大家都乐意，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。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，求大家多加指教。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。了净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，哦，要练两趟，那好吧，我就顺水推舟，我也开开眼，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所以呢，大伙往后一退，把场子给亮开了。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，溜平啊，收拾的也干净，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。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，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，把长大的衣服款掉，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勒了勒带子，提了提僧鞋，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，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。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，再看他双臂如风啊，两臂齐摇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。一开始是一招一式，让大伙看得非常清楚。后来是越练越快，是越练越快。再看窦尔敦，练完了之后，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。为什么呢？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，难怪他说大话，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，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、啊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行家看门道，吏部看热闹。连那个了净和尚心里也一翻个，哎呀，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。